那我们，我从来没有讲过的题目，这是个新题目，也对我来说啊，也是个很敏感的题目，就是关于以色列人求王。看啊，no，这个。提到求王这件事儿呢，其实他在我们一般的人的心目当中啊，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对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很多基督徒的传统里面，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参与政治。是不是这样？很多传统的教会是这样的，很多地方的人都是这样说的。你基督徒，你是牧师，你不要搞政治，是吧？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同意这个观点吗？大家都不同意啊。所以这是在咱们教会查经查多了，就慢慢就懂了啊。其实，在今天我们的圣经里边，在我们的经文当中，我们非常清楚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现在今天所有讲的道，你没下边的道，你没听清楚没关系啊。但是这句话一定要记在脑子里：政治问题是信仰问题，政治问题是信仰问题。政治是什么东西？政治就是。管理，对不对？就是所谓的我们通常所谓的政治，就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管理大家怎么管理、怎么分配、怎么这个来怎么治理，用什么体系来运作这些东西。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耶和华怎么说的呢？耶和华当以色列人求王的时候，耶和华说：“他们常常厌弃我，去侍奉别神。”那么这句话就代表了政治问题的背后是信仰问题。因此，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一个国家、一个社区、一个家庭、一个教会，所有的地方其实都需要管理。那么，川普到底是不是个好总统？阿尔巴尼斯到底是不是一个好总理？你家的老公是不是一个好丈夫？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政治领袖？关键看什么？关键看什么？看他的信仰。为什么看他的信仰？因为政治里边涉及到权力，是吧？公权力嘛，对不对？这个权力是什么东西？等会儿我会详细的讲。现在我们先概要的说一下，权力是什么？哎呀，你不要争权夺利，这是撒旦的一句话。基督徒要不要争权夺利？要争权，但是不一定夺利。权力一定要争，为什么权力要争？基督徒争权吗？争权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夺利，争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绝不让出我们的权力，一分也不能让。为什么？因为权力是保证意志得以实现的力量，对吧？所以换句话说，谁有权利，谁说了算，对不对？对不对？这就叫权利。那么到底应该谁说了算？啊？到底应该谁说了算？你家里谁说了算？啊？我说了算，对吧？老婆说，我说了算。 到底是应该谁说了算？应该让他说了算吗？所以我说，政治是信仰问题，政治就是在保证谁说了算的问题，对不对？怎么样让他说了算的问题，这个是正确的政治体系的问题。所以，权力落在谁的手中，谁说了算？难道说基督徒不管政治就把政权、把权力交给撒旦魔鬼，让他说了算，你的国家就好了吗？是不是？所以中国不会好，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无神论的政权是谁说了算？是谁掌握权力，谁说了算？就那个人说了算，对不对？其实真正是他说了算吗？不是，是他背后的邪灵说了算，所以人造的神都是假神，而假神的背后一定是撒旦魔鬼，所以撒旦魔鬼掌权的地方会好吗？那不脑子神经病，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看透问题，要搞清楚这背后到底什么原因。所以你家里谁说了算？老婆说了算吗？你家里肯定混乱。对吧？老公说了算吗？可能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为什么老婆说了算肯定要乱，老公说了算会好一点点？很多老婆不同意，我那个老公神经病，不能让他说了算。其实上帝不仅仅希望他的真理在你的家里边能够实行，上帝还有他一套实行的办法。你违背他的办法也不行，因为上帝是在家庭里边设立了男人是女人的头，那么这个男人当得不好啦，是吧？做得很糟糕的男人也不好好信上帝，也不知道真理是什么，胡乱来的。那么这个姐妹敬畏上帝，所以姐妹在家里说了算，会好一还会好一点点，对不对？但是这个秩序是不对的。当这个秩序不对的时候，这个家里边仍然不会好。那怎么办？所以，聪明的姐妹一定做一件事儿，就是妻子啊，聪明的妻子一定做一件事儿，干什么？啊？让你的老公敬畏上帝。你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敬畏上帝。如果他敬畏上帝，你的家就蒙福了。你让他掌权，因为当一个敬畏上帝的老公在家里掌权的时候，他就会奉上帝的命令爱妻子，他就会奉上帝的旨意去服侍家里的人。因为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一个爱你爱到服务你、服务你、甘心爱到为你死的地步的老公，你要不要？你不要，你是神经病，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老公怎么来？那你得去帮助他，让他成为这样的一个老公。你不要把他一脚踹掉，你去当老公，你肯定当不好。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设立的秩序。所以今天我们做事情不能凭着我们自己的感受去做，要凭着真理的信念去做。阿门。所以你知道这条路是对的，因为他设立的，你就好好照着去做，硬着头皮去做，你一定蒙福。那么今天呢，其实这个题目啊，是我们星期一查经小组正好查到《撒母耳记上》，上个礼拜一我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那当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边越讨论越感动，越读越感动，我就觉得有必要，借着这个题目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重要的这些观念。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啊，不仅仅是国家问题，牵扯到我们整个人生里面，整个真理执行的次序问题。上个礼拜呢，我们因为我去外出嘛，不对，再上个礼拜，这个 田牧师来讲了一篇信息，叫做“随心所欲”。啊，我是在外，正好我在那边的时候呢，聚会的时间是下午，所以上午我们就有时间，我就听了这篇信息。那么，随心所欲，这个选用的是，士师记里面的啊，那一段经文。那么，以色列求亡，就是士师时代快要结束了。是吧？因为这个世时代很混乱，啊，那么田牧师选的那段经文里边，他用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以在世事记里边重复了3次啊，就是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因为世师时代呢，以色列当中是没有像这个世界上像当时其他的外邦人，是没有君王的啊，没有政治体系的。然后呢，就个人任意而行，没有君王就任意而行，这个中间的关系是不是一个必然的关系呢？其实不是。那么，当这个撒母耳向耶和华祷告啊，向上帝祷告以色列求王的时候，神说，其实他们中间不是没有王的，有没有王呢？只是没有像外邦那样的君王，其实以色列当中有王，神说我就是他们的王，本来我是他们的王，可是呢，为什么又个人任意而行呢？因为王的治理，任何时候，人永远是自由的，人永远是自由的。那么，任何人的话，包括王的话，包括这个任何政府的话，你听还是不听，最终是取决于每一个个人，你要不要顺服，对吧？最终是取决于个人。那么，当时的士师时代，以色列当中的这个整个的治理系统，那是上帝自己设立的。上帝设立以色列百姓。目的是要叫他们在万民当中做一个祭司的国度，也就是做一个万民当中的榜样，对吧？可惜，最后以色列求王的时候，他们说句什么话？他说：“我们要像列邦一样啊，要像外邦一样，我们也要有我们的政治体系。”因为当时这个我自己在过去，在这个那就十几年以前了啊。那么我们从这个浸信会里边出来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要出来的哦，是人家把我们赶出来了，对吧？那为什么把我们赶出来了呢？因为我们不愿意去接受他们那一套管理的体系。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牧师到底应不应该受聘，对吧？这个受聘呢，是用教会里边的一个叫做章程的东西啊，一个教会。他要搞一套章程啊，这个按照这个章程呢，这个教会要成立一个聘牧委员会啊，然后呢就是出去打广告，和招工一样是吧？招一个聘一个牧师进来，然后呢按照章程啊，你要这样做啊，然后呢我们签合同，我给你发工资，你来我们教会做牧师，牧师呢就成为一个职业。那么我当时我就说，我说 no，这一套系统我们不参与，至少我不参与，对吧？当时我们当中有一个同工啊，是我的亲戚，不断的在向我重复这句话。他说：“你看看外边的所有的这些公司企业，所有的地方都是受聘的，为什么偏偏你不行？”这句话说了以后，我听着很耳熟哎。这就是圣经里边所说的，人家列邦都有君王，为什么我们以色列不能有？这同样的道理。其实本来我们应该是去影响他们的，现在可好了，他们翻过来影响我们了，我们要像他们一样了，向他们学习了。我说你要向他们学习，你还给他们传什么道？你叫他给你传道好嘞，是吧？所以。以色列 球王的问题和教会的牧师受不受聘的问题，其实原理上是一样的。最终要保护的是谁最终在这里掌权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教会不设立章程，我们没有章程。那么你说我们教会有没有注册？有。我们教会有没有章程？有。这个章程是什么呢？就是社会上它的最原始的那一套章程的系统。注册一个公司啊，就用这套东西。因为我们的财务，因为我们要向政府登记，因为我们要纳税，所以我们使用它这套章程。但是，我们没有按照这一套章程来运作，因为那是世界的章程，是公司的章程，不是教会的章程。教会里只有一个章程，什么？就是我们的圣经。此外，不可以。所以我常常跟我们的财务的同工说：“我说，请不要把给我的钱叫做工资。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叫工资？如果这是我的工资，我就白做了。因为圣经里边说了一句话，非常重要，叫做‘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也就是说，我来上班，在教会里上班。我现在在这做，我就来上班。上班完了以后，我拿工资，下班回家，对吧？这是世界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这个道理的。那么，当他拿到工资回家的时候，他还欠老板的人情，还是老板欠他的人情？谁也不欠谁的了，对吧？两清了嘛。所以我给你上班，你给我工资，两清。如果我在上帝的面前，我也是我给耶稣打工。完了以后，教会给我钱，两清，我还有永生吗？我做的上帝还会纪念吗？我做的这一切还有其在我的工资之外还有价值吗？对我而言就没有价值了。所以，我不能，我如果我做这样的话，我还不如到世界上去打个工，我自己开个买卖，可能比这个赚的要多不少，对吧？还自由，还是怎么样？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真正的传道人，牧师很清楚，是主耶稣用他的命买了我的命，用他的血赎了我的罪，我的一生一世属于他，我为他而活，我在教会里的侍奉是我的使命，不是我的工作。明白这中间的区别吗？所以我是他的奴仆，不是他的雇员。你知道奴仆和雇员有什么不同吗？奴仆是属于他的，是24小时为他而活的，是执行他的使命的。工人只是8小时来上班的，下了班就不跟你无关了，是吧？8小时工作完了，你给我工资，工资完了以后两清了，这完全是不同的两个系统。所以弟兄姊妹，信仰和实际的我们每一个关系当中的角角落落都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他们没有政治上的王，他们就任意而行吗？为什么他们不能任意而行？因为摩西在旷野的律法当中，在西奈山的律法里边已经明确的颁布了，你们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听他的话，敬畏他，对不对？不是你任意而行，不是没有人来约束你，你就可以随便。而是上帝在天上，他已经把你应该怎么做的所有的道理都在律法里边都教给你了，这就是你该做的。很可惜，大卫在他的诗篇里边说了一句话：为什么上帝不用一个像这个君王一样的强大的权力来管以色列人，而是叫以色列当时的系统里边，就是大家谁也不要在谁之上，大家是平等的啊。他们中间有长老啊，位分比较年龄比较大的，位分比较在辈分比较高的啊，这些人来中间协调啊。所以我是很喜欢一个字叫做 facilitator 啊，他在中间起到一个促进啊、协调这样的角色，然后呢，就是由祭司在他们中间立位人，把上帝的律法交给他们，然后希望的是什么呢？ 耶和华做以色列的王，结果以色列乱七八糟，是不是耶和华很失职啊？以色列的神很失职，对不对？你可不可以指责他？你说你这个治理的不好，对吧？你看你王做的，这下面乱七八糟。圣经说了一句话，上帝的心意也是这样的盼望。那么我们中间也希望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咱们教会的这个组织系统是很松散的，对吧？你要知道，纪律越严明的地方，法律越严明的地方，表示什么意思？抢答，表示百姓的素质越低。哪个地方的法律，哪个地方的纪律最严明？抢答。啊，新加坡监狱。监狱里边的纪律最严明，对不对？新加坡纪律很严明，现在慢慢开始放松了，对吧？要求的比较高，为什么要求比较高？因为曾经的国民很糟糕，他需要严格的遵守这个制度，严格的罚，对吧？你敢把一个口香糖粘在什么地方罚款，对吧？不敢了。其实这也是素质很低的表现。所以圣经里边有句话，他说：“你不要像无知的骡马，非用嚼环和辔头。”可能这两个字大家都不大懂，就是牲口头上，我不是牲口啊，但是那个牲口头上绑的那个东西，对吧？勒住你。对吧？然后不用这个东西，你就不能驯服。这表示什么意思？就是上次咱们不是讲了吗？新疆人有一句话叫做“牲口”，对吧？你这个牲口，对吧？牲口什么意思啊？不自觉，非得拿鞭子打他，他溜溜溜溜老实的往前走，拿着吃那么往前走。你是人呐，你不是牲口，你不需要把你捆在一起，不需要拿鞭子揍你，你才知道该怎么做，对不对？为什么上帝不在以色列当中设立强权？就是因为上帝要把以色列人当人看。上帝希望他的子民是自觉的百姓，而不是用绳子把他捆住，用铁链子绑着他，用鞭子揍他，他才老实，那就很糟糕了。上帝用40年训练以色列人，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的国民，成为地上君尊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呐、啊！这上帝的心意啊！所以，上帝不用强权，只把律法交给他们，希望他们的长老，希望他们的祭司在他们中间联络这个组织，来推动，对吧？协调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弄这么强大的国家机器？啊，非得枪杆子顶在你脑袋上，你才知道不要做错事，是吧？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常常跟我说这句话。她说：“好孩子，用眼睛教。妈妈看你一眼，你就应该知道了。糟糕的孩子用嘴巴教，啊，告诉你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再糟糕的孩子用棍子教，对吧？”说了不听，揍一棍子啊！哎，疼！哦，知道了，怎么？最糟糕的孩子是什么？是没法教，完蛋，废物一个，对吧？怎么弄也没办法，对吧？所以妈妈常常问我，你是哪种孩子？当然，我希望我是最好的孩子，但是很遗憾，我是亚当的后代，所以有些时候。我也是眼睛看2遍不理，说2遍也不听，非得踹一脚才懂，是吧？那没办法啊。所以这就是以色列当时个人任意而行，他的问题的关键的所在。 那么在这里我就不想再讲了啊，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关于这个 ChatGPT 里边给出的定义啊。其实这个政治的定义啊，它是有关于公权力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权力是什么啊，然后如何取得、运用和分配。其实这个呢，我们知道 ChatGPT 是那些所谓的高科技的人做出来的，对吧？然后他把很多东西信息输入进去，那么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大白左。搞这些东西的人，大部分都是大白左，所以他们这里边的给出来的信息，并不见得是真理，也不见得是正确，对吧？所以呢，这个然后权力应该如何取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啊，对吧？所以我常常说，我说千万不要搞民主，我说民主是反圣经、反上帝的，我说千万不要相信民主啊。很多人想，制度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制度是真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弟兄姊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是信仰，那么是信仰，是你内心里边正确的认为权力这个真理的源头，你敬畏它，这一切是治理的根本。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我告诉你，什么制度都没有办法。你说，这个民主是比专制好一点的制度，民主是最垃圾的制度，是最糟糕的制度。为什么？大家要去想，为什么？专制还有一点点希望，民主是绝对没有希望。听我说啊，是绝对没有希望。民主你不乱都不行，为什么？因为你得有反对党啊。是吧？你必须至少两党以上，两个党必须是矛盾的，所以他人为的制造冲突，你不冲突都不行，对吧？一开始还好一点，大家可以和平相处，越冲突越厉害，越冲突越厉害，最后是夺权呢，是吧？所以这个国家不混乱，民主都不饶你。民主到了最后是什么呢？你知道民主制度谁最高兴？啊？哎，撒旦最高兴啊，因为这个世界上跟随撒旦的人多啊，是吧？一投票肯定他成功啊，是吧？所以这时候，民主社会里边会不会产生领袖？会不会产生领袖？不会。所以现在川普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对吧？很多人反对川普，川普都不算，川普的确不完美，是吧？人没有完美的人，但是至少他能够回归正常吧，叫男人是男人，叫女人是女人，不至于搞同性恋吧，是吧？但是川普就算他做得好，美国有希望吗？没有，为什么没有？你知道撒旦在等什么？4年，4年以后他就滚了。是吧？我忍耐你4年，下盘弄不好，民主党又上台，那整个国家又乱。现在建立的一套系统，上来另外一个全部推翻掉，重新再来，然后再上来一个全部推翻掉，然后再来，越来越严重。现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产和这个共和党已经快成为敌人了，对吧？内战快打起来，他这个国家会好吗？不可能好，所以我说，川普只要他还在民主系统里面，他的真正的政治思想是不可能完整系统下去，因为他不可能成为一个领袖。所有的民主社会里边被选出来的这些搞政治的人叫做什么？叫做政客。政客他要听谁的？这就来了，他的权力是如何取得的？他的权利如何取得，决定着什么？决定着他向谁负责，对谁忠诚，对不对？所以他的权利是选民给他的，他只能听选民的，所以选民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这些选民说我们赞成同性恋，他必须同意同性恋，不同意下台，是不是？所以权利 正确的权利如何取得，应该是上帝给他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服侍，我们不是权力神给我们权柄，这权柄不是聘牧委员会给我的，不是教会弟兄姊妹投票选出来的，必须是耶稣基督赏赐下来的。那么，我们作为传道人，我们必须保护耶稣基督的旨意在教会里边能够畅通。这个就是一个好牧师该做的事儿，而不是听大家的话，大家想怎么样，牧师只能讨好大家。如果这样的话，这就不是教会，那就成了社会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是真理作为引导，而是大家的意愿作为引导，作为引导。明白这个关系吗？所以怎么运用、怎么分配，圣经里边都讲得很清楚。我说基督徒要不要参政，要不要关心政治？当然要，因为这是管理社会、协调利益、实现目标。谁的目标？是他的目标，不是我们的目标，是吧？然后神起初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要叫我们去管理，是吧？那么，耶稣基督，刚才咱们这个感谢主啊！今天我觉得这个咱们的敬拜很有力量，对不对？那么，其中我们唱的这些歌里边，不断的重复的一个观念，就是耶稣基督是什么？是总统，是不是？啊？耶稣基督是总统吗？为什么不是？他是王，他不是总统，也就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基督不是你选出来的。不是你投票，你同意不同意，他是王，所以不是他听你的，而是你要听他的。这就是民主。其实他不是专制，也可以说他是专制，你爱怎么说怎么说。真理是唯一的，观点是多元的，人有观点没有真理，所以你的观点有错误对错，真理没有对错，真理只有真理就是对的。所以，关键的问题是你的观点符不符合真理？符合真理就对了，不符合真理就错了。所以，你的责任不是说我认为怎么样，你的责任是我的观点是不是符合真理？确定你的观点符合真理，这才是我们该做的。好，我们继续往下。进入今天的经文，当时撒母耳年纪老迈，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其实士师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原本在上帝的这个设计的系统里边是没有士师的，对吧？所以40年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在旷野训练，进入到迦南地，那个时候只是有长老有。这个祭司有立位人，没有士师。但是后来呢，因为他们离弃上帝，然后外邦就来打他们，那没有办法，他们要打仗，那军队是需要有人来统领。所以这个时候呢，上帝就在他们中间选召一个人出来，就是立他为士师。啊，英文里边叫 judge，中文叫士师。士师这个名字是很 doesn't make sense，在中文里边，士师是什么意思？其实很难解释的，对不对？其实他就是一个临时被上帝选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去跟外邦打仗的那个领袖，是吧？这个人叫这个职分叫士师。那么撒母耳在世的时候呢，他一方面他自己就是。祭司，同时呢，他又是士师，啊，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经常跟特别是像非利士人啊，去打仗，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也这个撒母耳呢也成了士师。那么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呢，他又把自己的儿子立成了士师，对吧？就是政治上。军事上来带领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去打仗的那个，但是他没有君王那么大的权力啊，没有君王那个政治的系统， 他没有的。然后下边就说，他们的儿子啊，在别是巴做事实，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撒母耳的家呢是在拉玛，啊，就是在今天的约旦河的西岸，是吧？在耶路撒冷的北面啊。可是呢，他的儿子们在别是巴做事实，那别是巴在哪里呢？是在这个离着耶路撒冷，就是往南走。啊，最南端人有人烟的地方，最南再往南就是全部都是荒漠了，没有人烟了。啊，最南端的一个城市。那么我们觉得很奇怪啊，这个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他为什么不在？因为这个拉玛是以色列的中心地带啊，他为什么跑到最南端去了？不知道，圣经没说。但是至少有一点，似乎使我们感觉到他不想跟他爸在一起，对吧？哎。他想着离他爹越远越好，对吧？自己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那原因下边就说了啊，因为他的儿子啊不行撒母耳的道，所以呢两个父子可能是冲突的，对吧？然后呢他是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那么也就是一个字钱，对吧？为了钱，为了利益。不再行公义了，不再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管理了，是吧？这个时候，这个是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状况啊。下边呢，我把这个神回答，借着撒母耳回答百姓的话说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要求王啊。他们其实不是厌弃以色列的这些祭司、士师们来管理他们，也不是这个想要怎么样啊，而是他们不想要上帝在他们中间来掌权。在这里，我们想问：那么以色列求王这件事儿，圣经说他不要上帝，他要一个王。为什么要一个王来治理他们呢？大家要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叫做“水可载舟”，啊，也可覆舟，对不对？换句话说，其实以色列的君王表面上看起来他在掌权，其实是那些把他推向王位的这些人真正的操纵政权。对吧？所以这个君王他不能做一个光杆司令，他下边一定要有很多人来支持他，他才能做王。因此，推崇他做王的这些人，实际上是实际操纵政权的人。而作为上帝掌权，他们是操纵不了上帝的。所以他们弄一个人间的王在那里，他们就可以透过王来实现他们的想法。你们这里边的这个人的心思意念，为什么要搞出这么个东西出来？其实很多人他不愿意走到前面去，他弄一个王在那里，其实这个王是个傀儡。其实真正操纵这个王的是下边的这帮的人，对吧？所以这个王呢，他在上面他有权利，他可以做一些事情，是。但是如果这个王真正不喜，这些老百姓不喜欢他的时候，照样可以推翻他，对不对？所以，当以色列的长老来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已经年纪老迈了，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给我们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就麻烦了，对吧？咱们刚才说，神设立以色列，要是在以色列中做一个正确的榜样，可是以色列人呢说：“我们不做了，这个太难了。”所以呢，我们要和列邦一样。那么，神教以色列做的这个正确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独一的上帝作王，他们蒙福的榜样。再说一遍啊，上帝要叫以色列人做一个什么的榜样？就是上帝作王，以色列人顺服这位上帝，然后在世界里边成为蒙福的人。要做这样的一个榜样，目的是为要影响世人归向上帝。 可是以色列人把这个东西放弃了，啊，把这条路放弃了，反而要像列邦一样了。当以色列人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以色列人自己选择失去了选民的资格。其实这件事情就埋下了以色列最后将要一同灭亡的那个祸根，就已经埋下了。因为他们不再是祭司的国度，他们不再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他们已经失职了。所以，既然你失职了，你在上帝面前还存在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早晚有一天他们要灭亡。这就是以色列人灭亡、流浪2000多年根本的原因的所在之一。啊，这个以色列球王，下边说，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啊，于是祷告耶和华。那么很多人说呢，撒母耳这个人啊，有点私心，是吧？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做士师，是吧？可是以色列人呢，拒绝他的儿子做士师来管理他，啊，要立王。所以呢，撒母耳心里不高兴，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最后这个王谁设立的？撒母耳是上帝透过撒母耳设立的，对不对？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其实还是有一点敬畏上帝的心的，所以是透过撒母耳的手来设立的这个王。那么撒母耳能不能够把自己的儿子立作王？当然也能，对吧？但是撒母耳没有这样做。撒母耳还是按照上帝的心意为以色列人立了王，但是撒母耳为什么当以色列人说求王治理的时候，他心里不喜悦这件事情呢？因为撒母耳敬畏上帝，他深深的知道以色列人当走的正路在哪里，他深深的知道，如果以色列要求王的话。这是一个对整个以色列被咒诅的重要的一步，对吧？所以不希望以色列人走出这个错误的一步，所以他心目当中很不喜悦。在这里边有一个前边的这个以色列的长老说了这句话呢，其实一个很大的矛盾，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矛盾什么呢？说你年纪老迈了，所以你是很好的，对吧？你，但是你老了，你得死啊，对吧？可是呢，你的信仰没有传承下来，你的儿子没有行你的道。这里边就使我们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信仰怎么传承？信仰一定会传承下去吗？我告诉你，不一定，对吧？一个再敬畏上帝的父母，他的儿子也不一定一定会敬畏父母，敬畏上帝，不一定的。这个信仰的传承，父母做好你的职分，儿女，你做得再好，儿女也不一定都会听你的。所以我自己做牧师啊，这个我常常承认一点，就是过去虽然我很尽心的想搞这个按照主的命令去做门徒训练，但是大部分时间不成功，对吧？我有些时候我也很灰心，但是。圣经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就是说，就连主耶稣训练的12个门徒里边，尚且跑出一个犹大，也就是说，任何人想要传福音、建立生命，不一定都成功，对吧？使徒保罗训练的门徒，训练到最后就剩下一个提摩太了，他在监狱里边孤孤单单的，说这个底马贪爱世界啊。往帖撒罗尼迦去了，那也是他自己训练的门徒啊，是吧？所以信仰的传承不一定都成功，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家里跑出来了一个谁？跑出来了一个以扫。你看这个以扫和雅各两个在同样的环境里边长大，但是完全成为两个不同的人。所以这里边你不能怪以撒不好，也不能怪什么东西，因为你再怎么好的环境。长出来的那一个，不完全取决于环境，对吧？所以这个时候说，求你给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出现了问题了，万一这个王也像撒母耳的儿子怎么办呢？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对吧？好，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如果这个王也不行他的道怎么办？其实就无解了，对吧？你立王，你还想着有个解决方法，那么立了一个王，这个王不行上帝的道，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死定了吗？所以。下边上帝就说了啊，撒母耳就对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了，说这个百姓啊，像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他们。上帝为什么要依从他们？为什么告诉他你不要立王，劝他们不要那样做，是吧？而是说你听他的，照他做。这个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啊。教育说话100遍听不进去，他碰钉子碰一次他就知道，所以以色列人不吃亏，他就长不了一智，这就是人性里边非常糟糕的东西。所以这个叫做好孩子用眼睛教啊，看看他就懂了，是吧？糟，再差一点的孩子用嘴巴教，是现在给用嘴巴讲没有用的，是吧？那只好怎么办呢？就是用棍子教，结果以色列人呢，在以西结做先知的时候，上帝说：“我派你到以色列人当中去。”他说：“这个国度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应着镜像的百姓，啊，应着镜像的百姓。也就是说，说了话他还不听，揍了他的屁股还不听，那怎么办呢？”最可怕的结果就是任凭。一旦到了任凭的地步，那就非常糟糕了，对吧？所以上帝当时说了一句非常让人痛心的话，说他或听或不听，让他们中间知道你中间是有先知的。所以这个时候说只管依从他们的时候，表示。上帝这个时候就有一点任凭了，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我训练他们，这么多年提醒他们，当时士师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的时候，是士师特别厉害吗？是撒母耳特别厉害吗？撒母耳立的那块石头说这是上帝帮助我们打胜仗的，不是哪一个人特别厉害的，是吧？所以外邦人打你的时候。不是你要立一个王带领我们去打仗，那个王本身他打不了胜仗的，是神让你得胜，但是你怎么样靠神得胜呢？你得遵行上帝的旨意，按让他的旨意在你身上胜畅通，那才能得胜啊，对不对？这是问题的关键。以色列人怎么样？最可怕的东西就是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应着镜像。这是我们今天最可怕的事情，人类最可怕的事情。你知道孩子最糟糕的地方在哪里？不是他聪明不聪明，而是硬着镜像不听话。悖逆是人间最可怕的东西。但愿在座的各位，咱们中间都没有一个是在上帝面前悖逆的人。所以他们说，主说了啊，说。他不是厌弃你们，是厌弃我啊！不愿意听上帝的话。所以，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上帝领他们出埃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想，这个他们所做的是他们素来一直是这样做。所以神任凭他们，不是现在，是一直这样的。所以神说：“算了，你就照他们这样做吧，是吧？”那么在这句话里边也告诉了我们。求王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求王的问题是信仰问题，是把谁当做至高权威的问题。所以神说：“故此依从他们的话，要警戒他们将来王要怎么对待他们。”这个话我就不用说了。后边的时候，王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弄你。是吧？你要在这里边付出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光为了这个王，你就得付出很多，这个代价。可惜，以色列人说：“我们甘心付这个代价，我们也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 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这个传给这些求他们立王的百姓了，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点点点点点，对吧？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后悔了，要来这个为你们所求的王来寻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这是最糟糕的结果。也就是说，上帝给人机会，等到机会用完了的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下边说，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一定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然后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所以就是走回头路了，是吧？所以我就说了，不然，我们一定不能叫牧师听耶稣的，我们一定要像列邦的公司一样，我们当这个 board，我们是。这个 employer，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牧师当我们的 employee，然后我们要说了算，我们要给他写job description，然后他们要 report to us，这是非常邪恶的。教会里边的那些所谓的长老、执事，什么同工会、聘牧委员会，他们拿着弟兄姊妹给上帝的奉献，自己当老板，然后来统治。这个让这个牧师来听他的，这是当今这个人文主义的西方民主在教会里边种进去的一个最糟糕的制度之一，对吧？致使耶稣的名在教会里边被架空，对吧？上帝要借着他的仆人来牧养他的教会，可是牧养教会的人他根本牧养不了教会，他只能听从。同工会的、聘牧委员会的、长执会的，给他的命令，然后做一个政客啊，而不是领袖了。所以他只能是一个打工的宗教人士，而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牧者。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这就是今天。这个我在文章里边我也写这个人文主义对教会的影响力之可怕，对吧？今天教会走向今天衰落，这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基督在教会里边已经没有权柄了，而是会众用民主思想来掌握教会的权力，执行的是大家的想法，而不再是上帝的想法。这是今天教会被上帝厌弃、关闭，教堂卖给外邦人，甚至于卖给佛教、卖给穆斯林，背后的真正原因。咱们刚才讲了，权柄是谁说了算的问题。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盼望基督能在我们身上。做王掌权说了算，说这话就是这回事儿，对不对？所以无论任何一个地方，包括你家里，谁说了算？基督说了算。所以这个家庭好与不好，就是看看这个家庭是不是基督说了算。这不是政治问题，这是信仰问题。所以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真正为以色列征战的是谁？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最后结论，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这个经文太长，我没有把它读出来啊。就是上帝借着撒母耳为以色列立了一个王，就是扫罗。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会问：扫罗这个王很糟糕，上帝选的，为什么他不一开始选大卫，而一开始选扫罗？为什么？因为人看人是看外貌，神看人是看人心。为什么先选一个扫罗？因为扫罗长得高大。对吧？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啊，这个在讲道的时候，啊， 这个我坐在前边啊，就很有意思讲话啊。他说：“你看啊，有一些教会的牧师站起来比人高一头，他那个头就是冒尖儿的头，和扫罗一样，是吧？仇敌兴起来就要砍掉他的头。”哇！我说这么厉害，我说长得高有罪吗？是吧？那么扫罗当时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扫罗要比众人高一头？因为以色列人要的这个王要干什么？要带领他们去征战呢，要打仗啊，是不是？所以说扫罗要高大。你知道，在以色列人的概念里边，这个英俊不完全是你长得相貌，而是指的这个人聪明，这个人有智慧，看上去他有智慧，是吧？不是傻不愣登的那一种。所以扫罗高大英俊，是因为他有力量去打仗。所以教会的牧师高大不高大没有用的，是吧？不在乎你的肌肉的，是在乎你的脑袋，是吧？所以他看外貌嘛，一看哟，扫罗这么强壮，是吧？那肯定能打仗啊。但是我们看到，真正面对歌利亚的时候，是大卫打赢了，不是扫罗。所以人与人征战是相对的，上帝与人征战才是绝对的，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蠢就蠢到一个地步说，他们希望找到一个能够打败所有敌人的壮汉，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人，能够绝对打败敌人的只有一位，谁呀？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可是信仰是看不见的，肌肉是看得见的，对不对？所以先叫以色列人说：“好，你们想要一个领你们去打仗的，看谁能比他。”以色列人说：“愿王万岁，他肯定行。”结果他不行。所以，为什么先选一个扫罗，就告诉你，你们的判断是不行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说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求的王，我已经应允了。我为你们立了王，这不是我立的，而是上帝为你们。现在这个王在你们的面前，现在你们所求的拣选的王在这里，就指着扫罗说的哈。看呐，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但是，我的红字一直下来。”就是条件，你若对吧？说你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你们治理的王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所以上帝很怜悯，说：“哦，你王也可以了，但是如果你们的王、你们的百姓都还是认他为王，你们这个制度无所谓的，对吧？有王也行，但是你们的王和你们的百姓。”都要听他的。如果这样的话，立王也不要紧，你们仍然可以蒙福。但是下边说，倘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的列祖是一样的。立王有用吗？其实是没有用的。当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祷告耶和华，因为这时候撒母耳。”这个向他们做见证啊！夏天下雨，他们知道，哦，这个我们因为我们求王、求立王的这个事儿啊，都是罪上加罪了。他们知道了，求王错了，对不对？但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事情，明明错了，为什么还要继续？我这是我读圣经读不懂哎，以色列人明明知道求王错了，可是他们不改，还要继续，是吧？真的很糟糕，对吧？所以最后呢，神说：“你们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虚无无益的神的时候，你们和你们的王都必然一同灭亡。”最后的结果，以色列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以色列最后被亚述、被巴比伦消灭了。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学习这一段历史，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透过求王这件事情，使我们能够明白，政治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从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一个个人，都是一样的。谁在我们中间掌权呢？我们再说一遍，权力。 使意志得以实现的保障。就谁的思想意志在他所拥有的权利当中的范围里头，他的意志就可以实现。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的国家，我们盼望澳大利亚好，对不对？我们盼望澳大利亚好，盼望，盼望，盼望，那怎么办？无论谁掌权，我们的祷告只有一件事儿，就是盼望我们的掌权者顺服在上帝的面前，让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国家当中，透过他的政权的管理能够实现出来，这就是好政权。所以在很多错误的里面，我们投票要选哪一个的时候，我们就看哪一个比较接近一点这个。现在澳大利亚没有一个政党是敬畏上帝的，全是无神论的，是吧？那我们没有办法，对吧？所以你手中的这个选票投给谁？不是投给你发钱的那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他发钱，他把你身上的毛薅下来，再给你沾上一点点，你这里，我这里沾上了一点毛哦，脑子有水了，是吧？所以你要看清楚你投票给谁，就看看谁更接近于执行上帝旨意的那个人、那个政党、那个团体。所以，这是我们的国家能不蒙福的最关键的问题。但愿我们所有澳大利亚人都能够明白这个关键的真理，使我们的国家能够蒙福。那么，你的家庭也是这个样子。你如果是一个管理企业的人，你的企业也是这个样子。能不能够蒙福，取决于上帝的旨意，能不能够在你的中间被实行出来。也就是说，你的权利在保障谁的旨意去执行的问题。那么，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也盼望是这个样子的。愿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是上帝的旨意行在我们中间，如同行在天上一样的。所以，我们再也不要说基督徒不参政，no，基督徒要绝对有政治意识，因为这是谁掌权，因为这是我们能不能蒙福，这是我们能够保障我们行在真理道路上的那个非常关键的意识。所以不要再听信基督徒要政教和分离，no，上帝的旨意在任何的地方都应当畅通无阻，阿门。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奋斗的那个关键点，也是我们走向信仰的那个关键点。愿上帝祝福我们。